大家下午好。今天这个讲章是一边哭着一边写的，所以感触很深，所以跟你们分享。当时今天陈斌所写的第三首诗歌，也是我一直在一方面在听他听这首歌，然后一方面也在那边写，就是是希望能够带给当中你们很大的一个安慰，小小的安慰。好，我们还没讲到之前，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，准备我们的心。主啊，求请你带领一下的时光，求主你亲自的向我们说话，求圣灵打动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，更加的爱你，更加的信靠你。最终怎么样，求主让你的名，只有你的名得荣耀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，阿们。诗篇给予了我们一个完全不装作、完全不掩饰、赤裸裸又真实，甚至有一点残酷的一个人生写照。它不掩盖我们生命中那种不平、不公平、不合理、不和谐的事情，它也不粉饰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困苦和混乱。他把世界的一些全部的困苦都描绘出来，一些世界我们都不想要的那些东西，比如丧失亲人、疾病缠身、自然灾祸、战争逼迫等等等等，他都不保留的意义真真实实的陈述出来。这就是诗篇的那种能力。就是因为诗篇它本身是一个很诚实的书，所以它可以说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、最软弱的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声音。往往我们在悲痛的时候、我们在痛苦的时候，我们明明知道是很辛苦，可是却发不出声音。诗篇就帮我们从无声的那种进度，我们那种好像我们的那种语言的能力破碎的那种程度救出来。当我们痛苦的时候，马上感觉到我们语言的那种能力已经被破碎了，所以诗篇就帮我们从语言打碎的那种进度救出来，让我帮助我们发出我们内心的声音，帮助我们向内心的呐喊发出来，帮助我们表达我们内心非常要表达的一些事情。所以诗篇给很多人、很多的人在痛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的安慰。我们讲不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翻开圣经读几篇，可以感到非常的安慰，也可以感到那种从心灵里面那种医治。所以这是诗篇是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工具。今天我们讲的诗篇88篇，其实是整本诗篇最悲哀的一篇诗，没有诗比这篇诗更加沮丧、更加凄惨、更加令人不想去读它。诗篇通常诗篇通常是哀歌的话，最后的结尾都会有一些好像赞美啦，有一些希望啦，给一些希望、一些盼望。可是这篇偏偏没有，偏偏在最后的一个绝句是停留在黑暗里面，好像是丝毫找不到一些希望，丝毫找不到一些盼望。这样的一首诗竟然纳入神的话语当中，真的是耐人寻味。好，我们来看到底里面到底是写了些什么。第一节，诗人说：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呐、我昼夜在你面前呼吁。诗人称神为耶和华，耶和华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名字，其实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名字，所以表露出这个诗人跟耶和华其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。还叫耶和华叫拯救我的神呐、一方面就是说要显示 他的信心和他的认识，就是说他认识而他也相信神会拯救他。以另一方面，其实也是对神的一个挑战。神啊，你既然是一个拯救我的神，那么现在就快点拯救我吧。是一个挑战，可以说是跟神有点不客气的一些话，你快点再拯救我吧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第二节，愿我的祷告大到你面前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。神啊，我知道我的祷告已经到了你的面前，你不要对我不理不睬。你有没有听到？你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神啊，听我的祷告吧。第二节，好，现在我就跟你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所以从第三到第五节，因为我心里满了患难，我的性命临近阴间，我算和下坑的人同列，如同无力的人一样，我被丢在死人中，好像被杀的人躺在坟墓里，他们是你不再纪念的，与你隔绝了。我们不知道诗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这么多的痛苦，这里没有明说，可能是长期的被疾病的缠绕，可能是已经找了很多医生，医生可能已经无能为力，可能已经放弃了，他可能已经在死亡的那种边缘了，也可能他是患了麻风病，长期的在折磨当中活着，长期的被人看不起，长期的被人遗弃，不知道他在发生什么事。不过你可以感觉到他那种绝望，而且他的那种形容词好像是在活在一个人间地狱里面，而且他说我整身，我薄薄的整身，薄薄用个薄一个字，不是刺薄那个薄，而且不是刺薄了很舒服的，是用忧患来刺薄，所以整身都是充满着忧患的，而且整身毫无力量，奄奄一息，精疲力尽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觉得好像神就好像当场是垃圾，好像是战争的那些打仗死去的人，尸体就丢在路边，没有人理睬，死无葬身之地，这样的一个感觉。这个神一点都不思想看，一点都没有去为他着想，这种感觉。想到他就可能非常的生气，而且是对神的非常的生气。他接下来用了很多一个你字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六到第八节，你把我放在深极深的坑里，在黑暗的地方，在深处，你的愤怒重压我身，你用一切的波浪困住我，你把我所认识的搁在远处，使我和他们所厌恶，我被拘困不得出来。非常生气的，他把全部的苦难怪罪在神的身上，都是你。你把我放在黑暗里面，你把我的怒气压在我里面，你把我淹死，你把我的朋友一一的拿走，你把我孤单一个人，你使很多人看不起我，你把我困在一个好像监狱的地方，我出门都不可以，你连我的行动的自由你都拿去。这就是诗人的祷告。讲到这里，使我就想起我们以前教会有一个瞎眼的叔叔，当时我还是一个很年轻十多岁的，这个叔叔大概算14岁，他看不见。我想看有时候教会只有牧师传道有些领袖会跟他讲话吧，其他的会众都不敢跟他讲话，怕可能讲错话了，还是不知道要讲什么。我在想这位叔叔是否也跟诗人一样呢，感到很孤单，感到神真的是为什么你会这么样的对我，可能会也跟诗人一样对神生气呢。神允许我们对他生气吗？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。 显然诗人觉得可以，而且他大胆地向神发脾气。为什么这个诗人竟然胆大包天呢？敢向神发脾气呢？我想，就是因为他认识神，他不止认识神，而且对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我们想想，当我们生气的时候，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，我们是向谁发比较多？是向陌生人吗？不认识的人，不熟悉的人吗？还是向我们家里的那个人，比较亲密的那个人，了解我们那个，我们信任的那个人啊，对吗？因为我们知道那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人，不管我们是多么的丑陋，不管我们讲了什么，他都能够接纳。同样的，世人也如此，他信任神，他知道他不管讲什么，神都会接纳他，所以是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祷告，是凭着信心的那种祷告。而且表面上他虽然是抱怨，其实圣灵里清楚的看他背后到底是他动机到底是什么，他的动机是在渴慕神，渴慕神听他的祷告，渴慕神来纪念他，渴慕神来爱他。他的抱怨不想把神推开，他的抱怨其实是希望神接近他。这样的祷告，你说神的心不会被打动吗？他的抱怨其实是凭着爱神的那种心来抱怨，你说这样的抱怨神会怪他吗？当然，在很多情况之下，有一些生气并不是很好的，尤其是我们利自己的用自私的生气，那一个非但没有益处，而且害人害己，所以不轻易发怒这个忠告是合理的。不过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出于爱神爱人的那种生气，神还是会接纳的。耶稣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就显现了这样爱神爱人的那种怒气，就是此类的那种怒气，那种生气。好，诗人在生神的气，可是他没有远离，是一点都没有。反而在第九节我们看到，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。他不保留他的眼泪在神面前哭泣，他不保留他的双手向神面前高举祈求祷告，一直在祷告。好，那我们第十到十二节里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向神一连串的提出六个问题。啊，为什么？如果你这样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在自问神，在跟神讨价还价，其实这些问题可能背后就是在表达诗人那种心理那种恐惧，很可怕，他在非常的害怕的情况下。我们来看看第十节，你岂要行奇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颂你吗？他知道他已经在死亡的那种边缘了，你看他的害怕在哪里。一个只有活人才能够赞美神，只有活人才能够赞美神，死人是不能赞美神的。我也认为反过来也是正确的，一个能赞美神的人才是活人，一个不能赞美的神其实跟虽然没有死，其实跟死人完全没有两样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的来赞美时，我们是活人。好，第十一到第十二节，岂能在坟墓里述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述说你的信实吗？ 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他用了这几个词，坟墓里、灭亡中、幽暗里，还有忘记之地，四个词来形容死亡，都是死亡的那种同义词，目的就是要形容这个地方是很可怕的，与神隔绝的那种境况是很恐怖的。新约圣经也同样的形容这个地方是好像永远受到刑罚的地方，是一个永远哀哭切齿的地方，比诗篇28章的那种情况更加凄惨的一个地方。所以爱我们的神不希望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境地，这就是为什么他赐他的爱子为之我们的罪受死，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要我们从这个可怕的死亡拯救出来。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吗？你接受了这位战胜了死亡的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了吗？如果还没有的话，不要再等了，今天就变成一个活人。诗人的确正确的了解死亡的可怕，在永死的境界里，神的信实、神的慈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启示都不存在，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。所以因此他非常的迫切，非常的迫切的要祷告。第13节，耶和华，我呼求你，你早晨的祷告要搭到你面前。搭到你面前这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在好像是一个人在走路，你挡在他面前，你不可以走，在这边不要走，不要逃，你一定要听我祷告，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听我祷告。你看诗人那种恳切、这种恳切的心情，你说神不会被打动吗？不可以走，挡在神的面前，就是这种心情来祷告，不让神逃避。接下来诗人再次的想起他的事情，再次的倾诉他的遭遇。14节，耶和华，你为何丢弃我？为何掩面不顾我？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经历这样的境况，对吗？祷告那神都没有听的，没有回应，祷告也没有应允，好像神啊，你帮助我，到底要我做什么？默然不语，好像他们根本就不管我，不理我，不抛弃我，这种感觉是很不好受的，而且有时候是非常的恐怖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诗人所感受到的。他继续的讲他的故事，16到17节。我自幼受苦，几乎死亡，我受你的惊恐，甚至慌张，你的烈怒倾在我身，你的惊吓把我剪除，这些终日如水环绕我，一起都来环困我，围困我。诗人的苦难不是短期的，而是长期的，你可以看到他是长期的活在那种恐惧中，长期的面临死亡的危机的威胁，长期的活在那种死亡的边缘中，那种恐怖的那种境况之下。最后他说，最后一节18节，我就用新译本来读：你使我挚爱的和同伴都远离我，黑暗成了我的自己。众人都回避他，没有人敢跟他接触。这个倒霉鬼，我接触他的话，我会感染到他的倒霉欲。没有朋友，孤立的，没有人关心，神抛弃了他，人也抛弃了他，只有一样东西在于留下来，就是黑暗。黑暗成了他唯一的自己。 这首诗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悲惨啊，可是很多人就是因着这首诗得到了很大的一个安慰啊，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。这里列出三点：第一，神是不会抛弃我们的。看起来好像神是抛弃他了，其实神不会抛弃我们的。诗人口口声声地说黑暗是我的唯一知己，不过可是你却看到他不停地一直在跟神说话啊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起码就是至少他有一个倾诉的对象，至少他有一个人他可以去讲话，他至少有一个知己，就是神。所以这个是啊，这个逻辑啊，所以他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人，他还是有神啊，神也没有抛弃他。希伯来书这么说：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。神不会抛弃我们，神也不会丢弃我们，永远不会，现在不会，以后也不会。第二点，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诗人有没有犯罪，他的苦难是不是因为他的罪来，我们不知道，这里也没有明说，可能是有，因为他说神的愤怒压在我身上，可能是他犯罪，我们不知道，虽然没有说可能有，不过不知道。即便如此，即便就算是他有犯罪的话，一个能认罪悔改的人，神还是会接纳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约翰一书，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一个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必须要记起来，当你犯罪的时候要记得好悔改认罪，神一定接纳，这就是神的信实，而且不只是神的信实，而是他的公义。好，人家讲公义的时候一定是讲到惩罚，你看到这里讲公义竟然是讲到赦免，这就是神的公义。大卫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这个犯了奸淫借刀杀人的那种凶手啊，竟然神却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肯认罪，他肯悔改。一个认罪悔改的人，神是会接纳的，是他的应许，给我们很大的应许。神对世人是如此，对我们也是如此。这就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也是我在这个我早上没有讲啊，讲课的时候也是啊，也是在那边哭泣，然后就神说你必须要抓住我不放，这就是我想这也就是金诗篇第88章的最终的一点。诗人抓住神不放，这首诗最后没有童话的那种童话故事般的结局，也没有用赞美来收场，完全没有，问题还是没有解决，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好像是就是好像我们祷告就没有回应这样，没有。可是就算是疾病没有医好，苦难还没有解脱，痛苦依然存在，还是在痛苦当中迟迟的还没有解决，诗人坚持的相信神，抓住神不放，坚持的相信神，这就是这首诗伟大的一个地方。不管结果是怎么样，结局是怎么样，我坚持的相信你。 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，很多事情都是没有解决的方法，每一件事情都有通话般的那种决定。我们可以像世人一样坚持的相信神，抓住他不放，抓住神不放，就是这整首诗的赞美，是一个不同凡响的那种赞美，是一种在痛苦中的那种赞美，也就是使徒保罗在监狱中的赞美。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，他说你们要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他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不是全部都很顺利的，他在写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在监狱里面，他的手是加上铁链的，很重的，在他手上赞美喜乐，痛苦中的那种赞美。你们要常常喜乐，加上铁链的那种，这就是诗篇八十八章的那种赞美。所以当我们在监狱里，当我们在面临死亡，当我们什么方法都用尽了，很累了，当我们两手空空的时候，那也就是神大大的充满我们的时候。一杯水，如果还有一个杯子，如果还有水的话，神只能够倒进少许的水，可是一杯空的杯子就不一样了，神是会大大的充满着我们。诗人的手是空的，没有无责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全部都经历了，所以他的赞美也是不同的。这也是因为这首诗的不同的地方，是一个痛苦的赞美，是一个空手的那种赞美，是一个抓住神不放的一种赞美。所以当世上的一切都逝去的时候，甚至连生命都没有的时候，神成为了他的一切，一切，因为他是空的，所以神是一切。所以当黑夜成了他的自己的时候，神才是他真正的那个自己。因此他虽然在黑暗中，可是其实他却是处在最光明的当中。这就是诗篇八十八章，希望他能够带给你一些安慰。好，在还没结束之前，我想分享一首歌给你们，是昨天也刚刚写完的，是一边唱，希望等一下唱的时候不会哭起来，一边唱一边哭的那种诗歌啊。所以希望你们，因为你们是熟人呐，我就算是唱的越不好，你们也是会接纳的，对吗？所以歌词就在荧幕上面啊。
昨天我还有什么能保留？还有
有什么不能给你？你是至高无比，你神，你是配得一切赞美。抓住我，你抓住我。